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正考虑非洲司令部去留，呼吁非洲各国表达意见。美国警告公民不要去委内瑞拉，还提醒去欧洲要保持警觉。美国调整防疫政策，不建议健康儿童和孕妇接种新冠疫苗。英国驻美大使呼吁英美 AI 合作，望欧盟对中共保持警惕。川普政府上诉最高法院，促请取消非法移民遣送限制。法官容许各州起诉政府效率部，但是就驳回对川普的起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兰里星期二表示，华府正在评估这个机构的未来。他呼吁非洲各国政府就美国非洲司令部可能撤销一事向华府表达意见。美国媒体今年3月曾经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合并非洲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来精简官僚机构。美国非洲司令部是在2008年成为独立的地域司令部。在2008年之前，美国在非洲的军事活动由其他地区的司令部负责。后来非洲司令部成立，反映了美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国家安全利益，包括伊斯兰叛乱以及同中共俄罗斯的竞争。在西非同阿尔盖达组织以及伊斯兰国有关的团体近年不断壮大，而经过一连串军事政变之后，美国在当地的安全影响力已经减弱。政变迫使美国撤回对当地的安全支持，亦都令一些转向俄罗斯要求援助的军政府上台。去年尼日尔军政府下令要美国由尼日尔撤走1000名军事人员，同时撤出价值1亿美元的无人机基地。美国同委内瑞拉5月27号星期二分别警告公民不要前往对方的国家。美国说他的公民在委内瑞拉面临不当的拘留风险，而委内瑞拉就说该国公民是美国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另外，随着夏季旅游旺季来到，美国国务院警告说在前往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无必要保持警惕。美国国务院23号再次保留前往意大利的二级旅行警告，敦促游客因为恐怖主义风险而务必要提高警惕。其他存在恐怖主义风险的欧洲二级旅行警告的国家包括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士、荷兰和英国。美国国务院鼓励旅游人士注册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 STEP， 接收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消息和警告。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向全球21个国家发表了旅游警告，级别由最低的一级提醒旅游人士采取一般的预防措施，到最高的四级请勿前往。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近日更新了新冠疫苗指南，宣布不再建议健康的儿童和孕妇常规接种新冠疫苗，此举标志着美国防疫政策的一项重大调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HHS 部长小罗伯特金乃迪星期二27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影片，正式对外宣布这个决定。在影片中，小金乃迪和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局长马卡里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院长巴塔查里亚共同出镜。马卡里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健康儿童仍然需要接受新冠疫苗，而且多数国家已经停止建议儿童接种。而小金乃迪就补充说，我们又向川普总统提出令美国再次健康的承诺迈进了一步。上星期二20号， FDA 宣布将会限制新冠疫苗的批准对象，主要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和患有高风险疾病的人群，同时要求疫苗制造商对其他人群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勋爵星期二27号在华盛顿呼吁英国和美国应该加深人工智能 AI 等尖端科技的战略联盟， 来应付中共构成的清晰而且共同的系统性威胁。他警告说，中共在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恐怕会对全球造成长远而且不可逆转的冲击。曼德尔身在太平洋理事会连到金马斯讲座，发表题为《重塑跨太平洋联盟在大国竞争新时代中以实力维护和平》的演讲中，呼吁英美两国在军事、防卫、经济和科技等领域进行更全面而且有系统的共同合作，应付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建。除了英美合作之外，曼德尔森亦呼吁欧盟对中共保持警惕。他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期望透过与中共接触来平衡美国贸易压力，但是这可能低估了中共的长远企图野心。川普总统星期二27日要求最高法院阻止下级法院的命令解除限制国土安全部 DHS 将非法移民驱逐到非本国其他国家的能力。司法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地区法院颁布了一项特殊的初步禁令，限制国土安全部行使法定权力，禁止将外国人遣送到递界令之中未明确指定的国家，即是原籍国家以外的第三国家。除非 DHS 先完成一套繁琐的程序，评估移民是否可能依据禁止酷刑公约提出在第三国遭受酷刑的风险，否则不能够进行这类遣返行动。司法部指出，这项初步禁令涵盖了全美境内所有已经发出最终递界令的非法移民，而且对遣送到第三国家的程序造成了严重干扰。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和其他12个州的总检察长在今年2月提出诉讼，指控川普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赋予马斯克不受约束的法律权利。该诉讼目的是阻止政府效率部削减联邦开支的努力，同时亦都阻止川普政府结束某些联邦机构的努力。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查达坎星期二裁决，各州对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简称 DOGE 的诉讼可以继续进行，因为该诉讼提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主张，即是马斯克作为总统高级顾问领导的成本削减活动未经任何法律授权。不过他就驳回了各州对川普本人的诉讼请求，说该法院不会试图干涉总统履行公务。目前已经有大约20宗诉讼在不同的联邦法院提出质疑马斯克的权力，而这些案件的裁决结果不一样。
星期二，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最新调查表示，今个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 12.3 点，达到98，这个是自11月以来首次月度增长，创下4年来最大月度涨幅。数据显示，一项衡量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预期的指标创下2011年以来最大涨幅，同时一项衡量当前状况的指标亦出现上升。消费者信心的改善涵盖各个年龄段、收入群体以及政治派别，其中共和党人的信心增幅最为显著。消费者对商业环境、就业市场和自身收入的前景更加乐观，因此更多消费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购买汽车、房屋和大型家电，并计划度假。过去几个月因为特朗普关税政策令人们对经济态度产生影响，上个月消费者信心跌至 COVID-19 疫情初期以来最低水平。但随着特朗普政府和其他国家在贸易谈判中逐步取得进展，提振5月消费者信心。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星期二发布报告说，全球正被钢铁过剩所淹没，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国补贴钢铁业者的做法，导致全球市场扭曲。未获得这一类补贴的生产商无法在公平基础上竞争，同时亦都阻碍产业在脱碳领域的投资。报告指出， 中国补贴率较其他伙伴经济体的平均值高出五倍。自2020年以来，中国钢铁出口量已经翻倍。根据2025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钢铁展望报告，中国的变化对其他国家构成重大挑战，因为他们本身出口下降的同时，进口量却飙升。这种情况正导致贸易购债激增。去年共有19国政府启动81项涉及钢铁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是前一年的五倍。另外，由于廉价钢铁充斥市场，产业在脱碳投资方面的努力亦受到极大冲击。钢铁业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占比为 8%。 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星期二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苹果、谷歌等验证其应用程序商店用户的年龄，这个令到美国人口第二大州能不能够成为和怎样规范青少年儿童使用智能手机的争论中心。犹他州在今年较早时在美国率先通过了类似法律，美国国会议员亦都已经提出一项联邦法案。目前针对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使用者年龄限制和家长同意已经成为美国民众的共识。皮丘研究中心2023年的一项民调显示， 81% 的美国人支持由家长监管子女创建社交媒体账户， 71% 的人支持在使用社交媒体之前进行年龄验证。事实上，社交媒体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问题。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州起诉了 Meta、Platforms 旗下拥有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等社交软件。美国医务总监亦都发布了建议，呼吁采取保护青少年儿童。中国公安机构星期二指责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所属的黑客组织对中国技术公司进行网络攻击，而台湾民进党当局则表示，中国共产党散布有关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自己多次对台湾进行网络侵扰，并称其是全球信息安全威胁的根源。台湾国安局星期二表示，中共黑客组织长期对台湾进行网黑涉资，并传播虚假信息，实施认知作战，企图破坏台湾关键基础设施和制造社会分化对立。台湾国安局还指出，中共2024年对台湾政府服务网日均侵扰攻击次数达240万次。今年中共对台湾的网络袭击仍以政府机构为主要目标，占 84%。 同时，能源和国防供应链部门遭网黑次数较去年同期大幅攀升，分别增加10倍和 2.3 倍。中共对外各种网络袭击行为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关注，除了台湾之外，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日本都曾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构成持续威胁。美国政府警告意大利高端轮胎制造商，由于中共对其投资控股，其产品在美国可能面临禁售。据彭博社星期二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对意大利轮胎制造商倍耐力发出正式通知，因为其部分股权由中共央企持有，所以监管机构将会限制倍耐力新款智能轮胎等产品在美国的销售。据透露，目前中共的国有企业中化国际透过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拥有倍耐力公司的 37% 股权。在今年3月的一个董事会上，倍耐力管理层已经正式要求中化集团尽快将目前 37% 的持股降到比意大利股东 Canfin 所持有的 26.4% 更低的水准。4月28号， 倍内力董事会宣布，最大股东中共国企中化集团已不再拥有对倍内力的控制权，股东之间将继续就公司的治理和安排展开讨论。这个努力显示，在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棒，倍内力正试图通过削弱中资影响力，向华盛顿传递独立于中资的信号，以期规避制裁风险。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近日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其削减公共广播资金的行政命令违反了该媒体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星期二上午， NPR 首席执行官凯瑟琳·马克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的命令非法，对自由派存在偏见。5月1号，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指示负责分配联邦资金给 NPR 和 PBS 美国公共电视网的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CPB 停止直接资助这两间媒体，说没有任何媒体拥有获得纳税人补贴的宪法权利，政府有权决定哪一些类别的活动可以获得补贴。行政命令提到，CPB 董事会应该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取消现有直接资助，并应该拒绝提供未来的资助。该命令写到， NPR 和 PBS 推广哪一种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机构都没有就当前的事件向纳税人提供公平、准确或无偏见的报道。